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你私下的一些不当行为是可以成为你工作被辞退的一个理由的，这个行为是合理合法的。
嗯，
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它可能有一些更多的细节，还有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之前的案例，就是也是非常类似的一个卡车司机。
嗯，
他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关于他同事的，那这个呢也是被他的老板知道了之后，老板以这个为理由把他辞退了。那当然这个卡车司机就把他告上法庭了。那法庭的判决呢，这个辞退是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影响到了公司的名誉和声誉。
嗯，他在网上面说的有关于他同事的是什么方面的话影响到了公司的名誉声誉呢？
他主要是对他同事进行了一些诋毁和污蔑吧，对，所以就是被辞退了。
嗯，
那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和名誉。像在这个女士的香港问题上也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她的言论是过激的，可能涉及到了一些人身攻击或者甚至是种族问题，是属于过激言论。那这样，因为她虽然是在私下发表的言论，但是由于她来自于这个公司被别人知道了，
来自是一家这个直升机的租赁公司，对吧？
对，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哪怕是私下的，哪怕是在工作地点以外，工作时间以外，但是由于你的行为牵连到了公司，影响了公司的利益或者是名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被辞退的理由。
嗯，
那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是一个蛋糕师傅的。那他在工作上呢表现得非常的好，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而且他在这个公司也工作很久了。但问题就是有一次他出去旅游的时候，跟他朋友一块儿捡了一个钱包，那这个钱包呢他没有归还给失主，也没有给警察局，而是他跟他朋友就把这个财物给瓜分了。
嗯，
那之后呢就被警察调查出来了，发现哦是他捡到了钱包没有归还，然后就通知了他的雇主，然后雇主因为这个理由也把这个人蛋糕师傅给辞退了。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这完全就是私人的行为，但是呢法院的裁定是这个辞退行为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雇佣关系需要建立在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嗯，
那蛋糕师傅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损害了雇佣关系的这个信任基础，所以雇主对他的辞退是合理合法的。
嗯，所以说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雇员都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形象，所以你需要顾及自己的名誉，顾及公司的名誉，也需要时刻保持这样一个可信可靠的诚信度，否则不但做人的这种道德上面有所缺失，还有可能影响到饭碗，是吧？
是的，是的。但这一点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想要归类啊，一二三四这些行为就不可以，但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根据不同情况来分析的。因为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行为，它可能在这个公司是可以的，但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公司另外一种情况下就可能成为你被辞退的理由，所以这个的话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那你们公司我想在平常的这个业务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人来说啊，受到解雇或受到裁员，这样的是不是有合理的理由？那究竟有哪些理由是根据澳大利亚的这种劳资或者是公平工作法它规定是可以合法的去解雇一个员工的呢？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嗯，
就第一点呢，就是像我们刚才上述所谈到的那些例子，它可以是你私人之间的一些私人的不当行为，
嗯，
这个可以成为你辞退一个员工的理由。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日常所知道的跟工作相关的，比如说他的工作业绩没有达到，
嗯，
或者是工作表现不佳，
嗯，
或者是你觉得他的工作能力不行，这些都可以成为你辞退一个员工的理由。
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严重违规的行为 serious misconduct。就是如果是这些严重违规的行为也可以使雇主辞退掉这个员工。那什么是严重违规行为呢？比如说这个雇员他产生了一些欺诈、偷盗 或者是严重影响到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或者是对雇主的声誉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些都可以是被归类为 serious misconduct。 我想说为什么归类一个叫做 serious misconduct， 如果说你是被归类为这些原因被辞退的话，那雇主在辞退你的时候是不需要给你一些提前的通知的，他可以当场立刻辞退你，这是一个区别。 对，那还有一种原因呢，叫做 redundancy， 就是裁员吧。 redundancy 跟 termination 是不一样的。 termination 我们之前刚才所说的那些都叫 termination， 是雇主把你辞退了，但是 redundancy 呢叫做裁员，它不是由于你雇员的表现不好或者是他的私下行为不当，只是因为公司比如说要重组，或者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不再需要这个职位了，这个职位从这个公司都消失了，那这叫 redundancy。 对，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结束雇佣关系的一个理由。当然如果你是 termination 或者 redundancy 的话，不同的类别，那你之后雇主辞退你之后给你相应的一些措施或者是程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能不能讲一讲一般来说在这种
termination 就是解雇或者是 redundancy 裁员的时候，它的程序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解雇员工呢是分为几步，第一步呢
是雇主要和员工进行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叫 disciplinary meeting。这个会议的目的呢就是让员工有一个解释的机会，双方雇员和雇主有一个沟通的机会，来沟通一下为什么表现不佳，或者是具体发生那个事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那参会的人呢一般雇主和雇员都需要参加，那雇员可以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可以邀请一个 support person， 他可以是他的朋友 家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跟他一起参加这个会议。然后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是需要给雇主需要给雇员一定的时间去改变或者是改善这个情况。那如果这个时间过后情况没有得到改善，那么雇主呢是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会议，当然如果改善了那也就不存在这个裁员的问题了。一般来说会往复
2到3次之后，如果情况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这个时候雇主就可以辞掉这个员工了。那辞掉员工的时候呢，是要给他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明确标注在几月几号你被辞退了，然后你辞退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如果辞人的话，这个信上面会写从哪一月哪一号开始取把这个人辞掉，就是说哪怕这个信发出来也并不是立刻这个员工就走人停发他的工资，是吗？
是的，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给他一个叫 notice period， 一个通知期需要提前通知，如果员工工作时间从你辞退他的那一天发信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如果少于一年的话，那你需要给他一周的通知。如果是3年到5年的话，你需要给他3周的通知期。然后如果这个员工在你发信的那一天工作时间超过了5年，你需要给他4周的通知期。但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员工的年纪大于45岁，并且在你的公司工作超过了2年的话，那你需要在我刚才所说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周的通知期。
就是说澳大利亚的法律其实对于工人还是有很多保护，哪怕是辞退，发了这个辞退信的话也并不是立刻就叫你走人，你也是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继续来找下家的，是吧？是的，是的，
他对人权的保护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还有另一种选择，如果雇主不希望员工再到公司来上班了，你也可以把这个通知期划等算于
员工相应的工资支付给他。那么除了这样一封信以外，雇主在解雇一个工人的时候，他还要做哪些事情呢？通知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计算完他的工资，并且他的年休假，还有一些相应的
benefit， 这些都应该支付完善，然后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年休假是可以支付成钱来去让员工拿走的，但是这个病假的话好像就是直接就作废掉了，是吧？
是的，一个全职员工工作一年的话，他有10天的病假，就是
personal leave， 然后这个 leave 的话呢，它是可以每年都会累积的，但是在这个雇佣关系结束之后，它不会像年休假一样会换算成钱支付给员工的。如果你被辞退了，雇佣关系结束了，这个累积的病假也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辞退一个人，就是所谓这个 termination 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前面还讲到了所谓的 redundancy， 就是裁员，就是这个职务不在了，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员工给辞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大部分的这个程序可能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辞退的时候应该差不多， 就除了没有这样一个 disciplinary meeting， 就是这样一个会议要求员工改进他的这样一个业务表现，因为他毕竟不是员工的错被裁掉的。而且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一般来说这种 redundancy 走人的时候，员工都还有一定的补偿，有一个所谓的 package， 对不对？嗯，是的。关于这个
redundancy pay 的话呢，它也有一个相应的计算。 大概来说就是工作时间在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话会有四周的工资，如果是两年到三年之间是六周，三年到四年之间呢是七周，然后就依次往下类推。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专家进一步的了解。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安信劳务关系咨询的
Amelia Xu 给我们介绍的信息，谢谢你。
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